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呢现在因为美国的大选呢越来越近了，所以呢我们准备在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连续的和大家做这个关于美国大选竞选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因为每天呢都有些事情发生的。2024年的7月24号这个晚上8点钟，是东部时间的8点钟，美国总统呢 Joe Biden 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那么并且呢他是跟全国的民众进行这个电视的转播。那昨天晚上我本来以为只有一两个频道，那个实况8点钟吧，晚上8点钟，那个但是打开一看呢，那个差不多所有的美国的电视频道都在播这个同步啊。所以美国这些电视频道虽然它没有国营的频道，它全部是私人的电台，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国家的大事，所以呢无论是 NBC 这个 CNN 还是这个 CBS 这个 ABC 这些大频道，包括 PBS 这些他们连锁的频道都在播。那么在很多地方的 电视台，比方说洛杉矶的这个本地的好多个不同的电视台呢，也都节选或者全文的播，因为那个讲话的时间不长，讲话大概十几分钟吧，解释了他的一些这个竞选，为什么他要退下，为什么要推这个 Kamala 这个Harris 就是贺锦丽来当选这个来竞选美国的总统等等吧，解释了原因。我看了一下，这是他的自从这个得了又一轮的新冠状病毒以后住院，他第一次出来。那么人呢还是老样子，讲话呢他非常非常紧张，一直在读那个面前的提示器上的稿子，那所以文字呢是事先写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告一段落了。下面呢他说他未来的6个月会把美国这个国家继续管好，让国家的经济繁荣这个等等，叙述的一系列他的现在已经既定的这个政策也无可厚非了啊，他已经退出了。那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呢，过若干年以后，可能这个 Joe Biden 还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比较好的一个名声，也就是说到了自己知道不能干的时候自己就退出去。那么到了这一步呢，我估计关于这个 Joe Biden 的事情呢以后呢就会讲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他呢现在是慢慢的淡出啊。现在的共和党内是有点慌有点乱，主要是从 Donald Trump 的竞选团队最近的几个招拿来看的话呢是有点乱，因为本来以为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 Butler 在宾夕法尼亚的 Butler 演讲这么挨了一枪以后，那么应该他的就没有疑问了，他应该就是就能够胜出的。当时因为设定是他和 Joe Biden 两个老人家在竞争，那他显然的比这个 Joe Biden 呢有这个活力有这个生命力，所以呢大家都看好他。没想到2个礼拜这个情况大转，因为现在出来一个年轻的今年才60岁的一个候选人，女性又有黑人的血统，那么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比他要强，除了执政经验完全没有以外。那么美国人呢总是把希望放在新一代，那原来两个老人去互争那是不得已，那现在呢是有选择，那估计很多人呢从心里面不说别的就选一个女性的健康的有黑人血统的有印度血统的这么一个候选人，那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大回转。那么我们在7月23号的晚上的报道里面就已经看见了美国的这个副总统这个贺锦丽啊 Kamala Harris 在公布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里面呢已经微微的领先于这个 Donald Trump， 也就领先了。那么根据路透社和其他的这个民意调查报告，哈里斯目前呢大概有2个百分点的微弱多数是领先于这个 Donald Trump。那也就是说本来 Donald Trump 一直呢是领先这个 Joe Biden 4个百分点，现在呢这个新的候选人贺锦丽上台， 开始竞选，也就没几天，一个礼拜都没过，他已经呢获得了44%，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只有42%。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对过去几周以来已经陷入这个相当混乱的美国民主党来呢，就是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让觉得不错，并且呢大家都很兴奋。那么令民主党人现在非常高兴的事情是，在消失了6天以后，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还能够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那所有的说他已经中风了等等这些谣言呢就不攻自碎啊。所以这些24号呢是两件非常大的事情。那么自从 Biden 退出这个总统竞选，他呢现在呢就显示出那个民主党现在有的生命力，因为推出了贺锦丽，而他自己呢也能够出面。在共和党这方面呢，刚刚为这个 Donald Trump 搭档的这个副总统竞选人呢，这个 J.D. Vance， 那么他在2021年他有几个的讲法，现在呢给民主党逮住了，又得攻击他。因为2021年这个 J.D. Vance 曾经与性别与生育的问题攻击这个贺锦丽，性别不用说，她女性嘛。那 J.D. Vance 看来有些大男子主义。第二个呢，这个贺锦丽呢没有孩子，没有生育等等这件事情，2021年，那当时 J.D. Vance 还是一个小人物了，那个时候他攻击了这个贺锦丽，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呢被揪出来了，那现在呢沸沸扬扬就说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这个万斯呢是一个歧视女性的，并且呢是对这个所谓生育他有歧视的，这些事情在美国很犯忌了。那么所以这样呢，共和党现在本来以为一下上来了，现在被打又打了下去啊。我从实际的情况来说，这个贺锦丽的这个优势还在扩大，他的民调我刚才说已经超过了 Donald Trump 2个百分点，他24小时就筹募到8100万美元，8000多万美元的这个筹款。那么并且呢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办这个竞选的演讲，那么并且公开的对这个共和党的这个竞选人呢 Donald Trump 进行猛烈的抨击。那么并且呢他主要是攻击犯罪的问题，因为 Donald Trump 如果从那个叫这个脱衣舞娘的这个有性关系这个时候开始，又加上封口费，他基本上是一个罪犯的身份啊。这个倒不是冤枉他，就是因为当时大陪审团判的就是他是这个犯罪，所以呢他自己做过检察官，他说我和各种各样的罪犯斗争过，那么他说我很清楚 Donald Trump 的类型啊，就是 Trump's type，就他属于哪种类型的，那就是犯罪类型。这个攻击呢非常的猛，并且呢 Donald Trump 恐怕还很难还击。民主党的这个有一个战略顾问啊叫 Molino 啊，这个 Molino 呢就说担任过检察官和加州的总检察长，这个贺锦丽呢他可能够发展的在辩论上就是多年诉讼的经验，因为他没干过别的，他出道以来就是检察官，州的总检察长，一直在起诉各种各样的罪犯，所以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检察官。那么 Joe Biden 呢被设定为一个犯罪，所以呢这个竞争呢就变成检察官对犯罪的这个，所以这个估计 Donald Trump 呢得考虑一下他怎么应变，这个人他不是跟你搞这个国家政策或者搞什么，是关于你的犯罪的背景。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这个最近24号看到的这个登记的选民的一个民意调查，大概有56%的登记选民认为这个贺锦丽呢是精神敏锐，能够应付挑战，我估计也是的，检察官这个挑战能力是非常强的。而 Donald Trump 的持认为他精神敏锐，这个能够应对挑战的看法呢降为49%，也是贺锦丽全面获胜。那么当然呢大家对 Joe Biden 现在都不太谈了，因为他已经下去了。 最近这几天呢，大量的资金正在涌入这个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和他的盟友的团队。那根据外媒报道，自从 Joe Biden 退出这个总统并且支持这个贺锦丽以来，民主党已经筹集了超过2亿5000万美元作为竞选经费。那么根据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呢，就有我们平时那个说法，24小时就贺锦丽一个人的竞选团队就筹募到了8100万美元，这是很惊人的。这个应该说是总统竞选历史上最大的单日的这个筹款，单一天有这么多。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说，这笔钱是包括竞选活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联合筹款委员会筹集的资金啊，这样来到了一大笔钱。那么另外有一个测试平台呢，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预测里面，对认为呢，这个贺锦丽的现在已经占了上风，他有可能这个在各方面能够压倒这个 Donald Trump。现在轮到共和党呢，是要比较着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当现在啊，就今天就已经看见了有很多媒体开始质疑川普选择这个 J.D. Vance 作为的竞选伙伴是不是正确，因为这个人呢有比较右的一个历史啊，2021年就攻击贺锦丽他的这个生育能力、妇女的身份等等，所以呢大家说他会可能会拖累他。美国有些媒体在一些标题里面还甚至指出啊，说 Donald Trump 选择万斯可能造成了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他们说呢，万斯呢其实就是像 Donald Trump 的一个 copy， 像他一个复制品啊，他不是来自摇摆州，也不是来自温和州。如果面对 Joe Biden， 他可以进一步巩固基本盘，但是面对这个贺锦丽呢，可能需要年轻和多元化的选民的支持。而这个 J.D. Vance 呢，白人有钱，这个有高等教育，这个不属于能够拉到摇摆的多元化群体的支持的一个基本。那我们说贺锦丽能够拉到这么多支持，因为她首先是个妇女，第二个她是个黑人，一半黑人一半印度人啊，这个所以这一点呢倒是很重要的，她多元化嘛。那么大家说那就没道理啊，讲能力啊，那个我们现在不讲，在美国呢这个所谓的多元化身份是非常有用的，像奥巴马这种呢就非常的有用。那么我们知道万斯在反堕胎和这个生育方面的立场呢，他非常严酷啊，他是一个极其基督化的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他建议呢，应该给有孩子的人额外的这个选票，也就是说，你生的越多，你应该越有发言权。那么最近呢，他呢才开始缓和了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他其实一直是反对这个堕胎的。那么他呢，现在想办法和 Donald Trump 呢保持一致啊，不要搞得自己太右了。另外呢，他还发表过一系列的关于离婚问题的极端的这个言论，这些言论呢是对于吸引女性的选举者呢是非常不利的。这些数据呢，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其实女性的这个投票人口啊，不说是总体人口，女性占美国投票人口呢大概占了大概51%，那比男性还要多。那你在这个问题上得罪了女性，你会丢掉很多的选票。那么这个礼拜啊，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通过媒体啊表示，共和党人应该将重点放在批评这个贺锦丽的政策上，而不是提及她的种姓和性别，所以就少提了。那么现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贺锦丽会选谁来当她的竞选的伙伴，也就是当未来的副总统。那么现在呢，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就要分析一下。那么大概他会选作为副总统的人呢，有10个啊。这个10个人呢，有8个是州长，有2个是其他的官员。那么我们今天先把他有可能选的人呢，我们给大家过一过。大家知道呢，民主党呢有可能挑谁出来作为副总统的这个竞选人啊，也就是说和贺锦丽一起去竞选2025年的美国的这个下一任的总统。第一个我们讲过，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啊，叫做 Josh Shapiro。 Josh Shapiro 呢，这个在宾夕法尼亚州蛮得人心的啊，那两党都有些人挺心仪他，认为这个人不错， 所以呢，他又管了一个这么大的州。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一个相当大的州，并且呢有摇摆州的趋势。如果选择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这个 Josh Shapiro， 那对于贺锦丽呢，说不定有能够提升票数的这个可能。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提到那个密执安州的这个州长 Michigan 啊，这个州长是一位女士，黑人女士，叫 Gretchen Whitmer。 这个 Gretchen Whitmer 呢，从这个政治正确她是非常对的，她是个女性又是黑人啊，并且呢管过一个大州啊，现在还在管这个 Michigan 州，就是 Gretchen Whitmer， 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据我所知道的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吧，好像这个 Gretchen Whitmer 呢说他不会离开 Michigan 州，也就是说他无意去参加这个全国的竞选，恐怕把机会留给自己吧。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 Whitmer 和这个贺锦丽都选上的话，那美国就面临一个两个都是女的，正副总统都是女的，两个都是黑人这么一个局面，那对于民主派来说，那就是伟大的胜利，那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权就夺回来了。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第二个啊，这个候选人。第三个是加州的州长，就是这个 Gavin Newsom 啊，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呢，左的就非常可爱了，他。这个在美国跟中国关系最不好的时候，他去访问北京啊，就是去年吧，好像是今年年初，他在加州实行了一系列的极为自由派的这个做法，包括这个同性恋、跨性恋的这个法令，也就是说，任何中学生在学校要做这个跨性别的手术，不要通知家长，他这个月签的，非常左的。但这个人呢，他有管理加利福尼亚州的经验，这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州，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人可能会被选，那当然我觉得不可能啊，原因等一下有一个。第四个是交通部长，就现在的交通部长，不是州长，叫 Peter Buttigieg。 这个交通部嘛，最近问题很多啊，由于那个 Klitsch 那个电脑的病毒的事故等，美国航班停飞啊等等，还有很多飞机公司呢这个取消了很多航班，好像 Delta 航空公司取消了1900多个航班，上个礼拜，那都是一些问题。那但交通部长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人选，那叫 Peter 啊，叫做 Buttigieg。 还有一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叫 Mark Kelly 啊，这个我们呢讲的不多。另外呢，就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叫做 Roy Cooper 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北卡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州。另外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这叫 Tim Walz。 Tim Walz 我是前天晚上在 PBS 上面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就是 PBS 上关于选情和贺锦丽的问题， PBS 呢特别连线到这个 Tim Walz。 那这个人呢是非常左非常左，我听他的整个那个描述的过程，那个很成熟啊，一个胖胖的，一个很壮健的一个男性，这是明尼苏达州的。另外有肯德基州的州长，这个 Kentucky 啊，他叫 Andy Beshear， 这是一个州，一个农业州 Kentucky。 还有大州 Illinois， 伊利诺州的州长，这个名字叫 J.B. Pritzker， 普利茨克啊。另外还有马里兰州的州长，这个 West Moore。 这么就是关于这么一批人呢、啊。那么当然我们在分析这些人当中呢，我首先说这个加利福尼亚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是不可能被叫做这个作为副总统的竞选人，因为美国呢法律规定这个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不能来自同一个州，而贺锦丽啊，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他有当过加利福尼亚的总检察长，而这个 Gavin Newsom 呢也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所以呢两个人都来自同一个州，不合美国的法律，所以 Gavin Newsom 呢今年就别想了啊，这个我们先排除。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看看下面的这几个这个候选人呢、啊，我们说这个十个候选人，我们剔除了这个 Gavin Newsom 以外，还剩下九个。 那么这个胜出的概率有多少呢？根据一个网址的评价，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 McKelly 的胜出率呢是 37%， 他比较高，排名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 North Carolina 州，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这个 Roy Cooper 是位第二，胜出率呢是 22%。 第三个呢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Shapiro， 他的出胜率呢是 17%。 这三个，所以最高呢还是这个 Mark Kelly。 那么现在就看看后来选举的结果啊，就是选择的结果怎么样。我估计很快看到了，就八月初。我们先讲讲排名，讲讲这三个人吧。这个 Mark Kelly 呢，这个胜出的比例最高，60岁，他是美国的一个大摇摆州亚利桑那州的热门的参议员。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个美国的宇宙飞行员，他是飞行员，又是美国海军的飞行员。那么他在2011年呢，曾经遭到别人的这个开枪啊，就被别人想刺杀他。所以在这个以后 ，Kelly 呢就成为枪支安全方面的倡导者。美国的很多媒体呢都说这个 Kelly 呢是一个温和派的民主党人，那么他可以在深红，也就是共和党占的比较多的美国的边境州来提供这个贺锦丽的这个选票啊，这个是因为他来自这个边境州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就说 Mark Kelly 60岁。另外一个呢就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这个 Roy CooperRoy Cooper 呢67岁，比上面讲的这个 Mark Kelly 大7岁，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北卡州的这个州长。他当在2016年的州长竞选里面，他当时是在这个州里面击败了共和党的一个对手叫 McCroy， 那么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击败现任州长的这个候选人。北卡州是一个倾向于共和党的摇摆州，如果民主党在今年的大选能够拿下这个州，这也就是2008年第一次啊，所以呢，摇摆州的州长对于这个贺锦丽来说呢就更加重要。那我们讲到第三个了，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呢也是关键的摇摆州，大，它拥有全美国摇摆州里面人口最多的选举人的票。这个州因为人口多，它有19张票，美国是按人口来拿票数的。那么目前呢，估计这个州长这个 George Shapiro 啊，他已经表示是坚决支持这个贺锦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的候选人，并且呢还说过尽我所能会帮助他拿下宾夕法尼亚州。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大家就把更多的力量就放到了那个贺锦丽她的家庭的财务问题啊，财产的情况啊，她的丈夫呢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经纪人，一个律师啊，叫做埃姆霍夫，叫 Doc Emhoff， 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投资者。这对夫妇去年的收入呢大概是50万美元，总资产呢在369万美元到736万美元之间，那么比较温和，不算是巨富。他在洛杉矶有一栋大概比较大的房子，是325平方米，就3000多尺的一个四居室的房子，目前估价大概是500万美元，那不算是特别有钱了。这个其实有很多从商的人比他有钱。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呢还拥有其他的房产。那么应该说这个贺锦丽的理财风格呢保守无聊，非常注意避免争议和风险，所以他自己身为检察长啊，他在理财方面呢是做得非常的漂亮，很保守，找不出什么破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根据我们看到的贺锦丽的这个纳税申报表，这个贺锦丽和她的丈夫埃姆霍夫在2023年的总收入是45万美元，那个其中包括这个哈里斯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的收入呢大概是21万8千美元，那就是美国当副总是20万美元，还有埃姆 这个埃姆霍夫他先生担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的收入呢是17,000美元，那么另外呢还有6,000美元呢是来自这个贺锦丽的这个书籍的版权的收入，那么另外呢他从银行的账户和其他的投资里面拿到了利息大概50,000美元，所以都是非常温和的。这个报税结果一出来呢就是叫做无可挑剔，而正常的中产阶级大概都这么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贺锦丽在担任副总统以前的收入他们呢还稍微高一点啊，他的先生这个埃姆霍夫是顶级企业事务所的这个合伙人，所以他自己是个律师。那么但是2020年贺锦丽在当上副总统以后呢，他的先生埃姆霍夫就离开了这个事务所，那么他原来在事务所的年收入是120万美元，现在就少多了。那么我们现在看他的整个账啊，非常清楚的，大家知道在美国从政这个个人收入一定要清楚啊，如果个人收入不清楚的话那就给追死的，所以呢现在看来这个账目一公布呢，贺锦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干净的不得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最细了，就是这对夫妇的退休资产和银行盈余呢大概是360万到736万美元之间，那就看他的房子值多少钱，他的存款的数字知道，他们很大一部分的钱呢是放在退休账户上面，他们一共拥有4个银行账户，那么存钱呢一共大概存的现在是猜大概是85万美元到170万美元之间，其中呢有一个账户是他们两个人共有的，余额呢上面大概只有5万到10万美元，两个人的退休账户的总额呢在179万美元到440万美元之间。那么另外呢这个贺锦丽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退休，那么在政府工作期间获得的养老福利这个价值，那么而埃姆霍夫呢有2个个人退休的账户，总金额呢是127万到319万不等啊，大概就这么多。根据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数据啊，55岁到64岁的美国人平均退休储蓄呢大概是537,000美元啊，就是这个大概就是个钱，所以两夫妇100万退休大这么多钱。相比之下呢，贺锦丽夫妇的这个储存金额呢相对比较高，那个相对于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大选的这个 Mitt Romney， 那么当时呢这个他披露了他的钱，就是 Romney 的他的那个退休的资金有2,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这是 Romney。 那么比较起来呢，贺锦丽夫妇的这个储蓄的退休的金额呢相对呢是非常小的啊，这个所以我们看他的投资组合包括退休基金银行账户配置呢，很多人说很保守，其中一半投资股票，1/3投资现金，其余呢就是投资这个债券，他们还有很多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投资组合呢非常分散。你看美国如果你要当这个总统竞选呢，你的家底都全部结出去，那么现在呢隔了几天家底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整个问题上呢，这个万斯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共和党的副总统的竞选人，他呢大概拥有10万美元到25万美元的比特币，那就是有风险胆大的这个投资。那么我们也说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持有比特币这个加密货币的人参加总统竞选，就是 J.D. Vance 啊。所以现在我们比较的两个人大家就知道他们的情况了。美国政治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面，Joe Biden 刚刚一退选接棒的这个贺锦丽非常呢本来是在这个民主党内盘消沉很没有低气的没有这个热情的这个民主党，一下子就好像这个选情呢数据喷涌而出，变得出现了一个明日之星，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整体的情况就变得了完全倒向了民主党的这一边。 这几天大概消息都是这样啊，我估计从现在起，今天是25号吧，应该这个7月25号，那么一直到8月初到民主党的这个正式提名8月7号左右，那个我估计呢都是这种气贯如虹的民主党的名气的大暴增，我估计这就变成美国现在政治的一个情况。本来以为那个 Butler 一枪以后，这个Donald Trump 的分能够扶摇直上，现在没有想到这个 Joe Biden 一退选把贺锦丽推出来，哎，现在呢民主党也是扶摇直上，大概就是形成了这么样一个局面。那当然呢，这个局面我们可以说有几个跟贺锦丽自己有关系啊，一个就是身份特别啊，牙买加的黑人，这个印度裔的这个后代，他争取到黑人拉丁裔和印度裔选民的支持，这是贺锦丽第一个本身的。第二个，他的履历非常干净，除了检察官还是检察官，当了几年的联邦参议员，这个非常简单。那个不过呢，他的劣势就很明显，劣势呢就4年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他呢这个和佩洛西加州州长 Newsom 都属于民主党的加州帮啊，这个 Calgary。那么对于加州帮的这个势力呢，大家都很怕，加州帮太凶了。那么所以呢，大家觉得这个呢，一没有政绩，你又是加州帮的，所以这就是他的劣势。我们今天呢，大概大选前的这个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们呢，明天再聊，谢谢大家。